好，后面讲的这些功德啊，我们对他的一个体会啊，必须要从这个源头，我们刚才所讲的，这样你才能知道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广大的功德啊，或者说我们只是一味相信啊，我们相信，但你相信的底子在哪里？这个相信的底子没有的话，要不信就不信了。啊，但如果这个相信的底子，你信受的底子有，这就不是说我要在宗教上信不信仰，因为它就是事实上它能成就这个功德。啊，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十方如来持此咒心啊，能以十方摩顶受记啊。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他如果十方如来如果自身成就这个果，他能以十方摩顶受记，那自果未成亦以十方猛火受记，就是说如果他持咒而成就，他会得十方如来的啊摩顶受记，那如果自果未成，亦于十方啊，亦于十方猛火受记啊，就是说自己能成就，一个是果成，一个果未成。好，自果未成可以受记，一个受记于你正成，啊，或是说我们自己如果成就以后，能以十方为啊。就是自己就能为别人受记，啊，或是说自己可以承受十方诸佛的受记，啊，那自果未成呢？自果未成，如果自果未成，是变成是我还没成的时候，是由来受记，你未来当哪时候成佛？一个是自果已成，一个是自果未成。未成的话，受用不一样，哈，自果已成的话，他可以受记别人，他也是被证明你得证如来果报，哈，这个证成你已经得佛果，哈，那再过来也是你可以，为你如果自果未成还没成的时候，十方诸佛也会为你受记，你当来将成佛，哎。好，或是你未，如果自己未成的话，那自己果未成，那当然就是由十方如来正来受记你，未来不久将成佛，哦，是这样啊。但都是依这个咒心来的。十方如来依此咒心，能以十方拔济群苦，所谓啊地狱恶鬼畜生。盲聋喑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大小诸恨同时解脱，是不是都可以这样？可以。这个是因为我在这里都会加以抉择，因为如果不加抉择，一时感性碰到要持的时候，怎么没感应，他就怀疑了。所以有的人就我们这样的抉择并不是对这个法的不信任，而是希望大家能更信任这个法。好，因为他的感应道教是这样，因为后面还有讲说他讲大小诸恨啊，同时解脱，贼难兵难亡难遇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意念消散，那这个不是马上就可以试的吗？是不是？试的马上就有用吗？这个如果我们不加以抉择的话，就生这个疑，对不对？信的时候，哇，好殊胜，要退啊，不是很快？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道理上必须要融通啊，或者的话，这因为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。也就是我一直用最近一直跟你讲那个二十颂里面的二事成决定了，啊，两个心事要互相交感才能成决定，所以要 能理所理性空寂的话，那就感应道交难思议啊，他本来就可以感应。问题是你执着了就不容易感应，你打开多少啊，你自己打开，它本质是即刻相应的，而且全体相应的本质。问题是你把它遮障住了，所以这个感应变成能通达到哪里，变成有不能是单方面就能决定。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度化你，那我可以我的作为当中就是观察你的根性，尽量启发让你打开心胸。那能不能完全由我不加方便完全就让你接受，那这个佛法的修行意义就会互相矛盾了，对不对？那就由上帝来决定就好了，是不是就走到最后跟上帝决定变成一样的意思，由上帝来决定了。可是事实上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有些道理要不整个理解的话都会怀疑，那为什么我现在受苦，那为什么活菩萨不来，就会怀疑活菩萨的能力跟慈悲。这些如果没有讲清楚，只是大家一味的信，其实一味信很容易不信，是吧？哎，久没感应就不信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那我们讲说意念消散，这跟前面的道理一样。这些道理这些功德我其实我们不需要再多说，因为看就很容易看就懂了嘛。好，那这个道理懂，但我们必须要能信守。所以因此在如果你看啊，依此咒心能以十方八俱勤苦，他是不是有这种能力？可以。但现在我在八俱勤苦的时候，我必须印他的根基啊，他的根基，我可以让他远离这些难。就像佛陀在他的那个哪一部经里面谈啊，有人毁谤他，甚至有时候外道为了要陷害如来啊，就杀害一个人。那世尊也讲，我以我能力可以救他，可以啊，我可以让他免难，可是他的业报终究难以脱离。我就算暂时离开，等于是介入，因为以佛的力量他可以改变，可是他不如用这样的方式让他能更加圆满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苦我可以解决，但解决你的苦跟你让你受苦得大利益，那我宁愿让你受苦，知道吧？我介入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一时，但我如果让他能从此体会彻底解脱，这不是更有意义吗？所以活在很多地方，他说我有能力依神通让人家想毁谤都不能毁谤，是不是？我可以用，比如说世间人他是用权威啊，用种种非法手段啊，用控制媒体啊，用种种的武力啊，让你很多冤屈啊怎么样只好吞下来，是不是？他世间人是不是有能力他透过他的权势去把一个东西给扭曲掉？可以。但佛更何况佛他有没有能力？有。但问题他不符合现前这个人的得度因缘啊。所以佛好几次讲，就是说我可以改变，但我却要因此度他。就是理由大约的意思，就是我是利用这个来度他的。所以我不是最近会跟大家提吗？我们面对老病死苦的时候，我们会一直祈求活菩萨的加持，但活菩萨怎么没有感应？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苦，但我们很少看到你这个苦对你现在是很苦，但比起你后面轮回苦是很小的苦。所以我对你现在很小苦，我根本没兴趣叫让你去叫，我是看你未来得大利这一方面。所以如果你能成就菩萨道，我就给你菩萨道，真的不行我才给你现世利益。 真的不行才给你现实利益啊。你说还要感应，其实那是因为想给你更多，却拿你拿不来了。如果一个人要成就菩萨道，你说他应该怎么训练？如果你要，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黄金要给你，看你那个都是走路来都气喘喘的，你说能拿黄金吗？你大概只有拿黄金戒指而已，拿金块我看你不行。我其实有准备很多金块要给你，为了要给你，所以我现在要让你动不动跑步拿举重锻炼你，你怎么可以虐待我？因为要把那一堆黄金给你，不然你扛不起啊，是不是？我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我不苦其心志，你又如何去承担？所以有的人不行，那就溜了。那你看，天将降小任于世人也，所以他念这个可以。你就哎呀，好难得啊，给糖果啦，贴金啦，这个就小任的啦。哎呀，大任不行，大任用锤的这样，哎，要雕刻啊，不能雕刻就喷漆，放在桌上的那种的。能雕刻的是出去度化的，不能雕刻是拱在上头的。喷漆，我要讲，不要动哦，动掉会散掉哦，就放着这样就好。还要用玻璃罩罩住，也不能风吹哦，会感冒。就这样，要种种呵护。早上 A、B、C， 后面是 E、D、E、F 的维生素，要这样养，不然会倒掉的。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形，就是有这样的智慧，他能不能度化你？他其实现世利益也可以得，长久未来的人天福报也可以得，解脱功德可以得，菩提功德也可以得。那现在问题，我有这样的一个广大智慧，周遍法界，而且融通诸法实相，是不是以这样的功德随缘起现都可以利益众生？和解脱都解脱的，还亡难遇难呢，还这么风火水难。你看到观世音菩萨，当然这个有点不恭敬了啊，台风的，哎呀，海啸了，你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在冲浪，当然观世音菩萨不会冲浪的。那我的意思就是，哎呦，狂风暴雨，那个浪那么波涛汹涌，竟然有人自在山上躲冲浪。我们那观世音菩萨很庄严，但我们希望我们这边有阿罗汉能在那边冲浪，呦呦，大家吓死了，赶快跑了，他竟然在那里玩，是不是？哪有冲浪？有啊，你信不信？你现在如果在我嘴里面，我脚底下拿个水桶，对蚂蚁是不是大风大浪的？对我来讲，洗脚，不是吗？他讲哇，这个高大师这么的大水竟然如如不动还会笑。对啊，因为正在洗脚啊。那对蚂蚁赶快跑哦，大水就这样啊。他说哇，我现出有一个高大生，竟然那么大的水，他竟然是一点都不影响，如须弥山处在大海当中，不是就这样吗？是啊，所以你稍微比你那个都是很正常的。以蚂蚁它的所有的身量都不止你一个指头，所以我不是讲说对他来讲我是纳罗延伸了，他们随便一压就又要扁了，受到打击。你看他们如果被石头一压死，那我们要咕石头，你看，哎呦，他那个石头打死我们的，竟然他弹到他身体咚就跳开了，纳罗延伸，不就如此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如果能也同时持受现在是如来的功德，那我们如果同样以这样如来咒啊，在楞严咒的这样的持诵，是不是更能跟什么跟诸佛菩萨的这一份心一样？因为它是十方如来哦，都是趁此咒而成就正无上正遍之觉的啊，正等觉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个 大功德都能成就，何况这种啊八难呢？当然也可以解决啊。十方如来随此咒心，能以十方四善之事，四威仪中供养如意啊，是等于是有一种，他是不是已经是如来？那如来应该是接受供养的，不是吗？可是如来能以十方四善之事，就是倒过来，就像观世音菩萨倒驾慈航啊，他能现种种身，是不是也同样？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学习为人善之事，他是不是也来护持？他可能视线在底下里面啊，用种种因缘让你成熟啊，四威仪中啊，供养如意啊，因为他具足啊，他可以以他的因缘成就侍奉善知识，能方便视线护持善知识，是不是？当然他对他来讲啊，他不一定是善，他不一定视线为善知识，但他可以以有点是以他的如来果德方便显现啊，来成就众生。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，其实他还要当人家的法王子，问题是大法王子啊，就带头，就有时候是助诸佛弘化了啊。像我们有时候也是，比如说现在有某人上座说法，之前也有法师说法，我就有想说。因为是问答，我说我来问好了，我来问，因为假设现在你们有说法用问答的，但我知道因为在座的人有问题不会问啊，那回答的人有些问题他也不一定会回答，所以我们就依我们观察在座的根性跟在上座的人的因缘，所以我们就问出一个他能回答众生可以得利益的。那为什么那不直接你回答不行？这中间另有教育意义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可以随缘在这个地方，乃至我们可以上座，我们可以在哎呀法师啊，我最近遇到什么烦恼啊，如何如何啊啊，对方就说哎呀你遇到这个问题，哎呀谢谢法师开示，我心开意解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那他的烦恼，他的烦恼是在做其他人的烦恼，他就把这个烦恼当做自己的烦恼，然后问出来说，让上面的法师为他说法，其实是说给别人听，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活菩萨经常干这种事情的，阿难就现在就干这种事情，不是吗？ 对，一再一再的以自己的过失来请法，然后。不断勤法，还要为未来众生勤法，这些都是菩萨示现的，不是吗？是，所以一个人的慈悲心啊，应该可以展现在的地方，很多地方不一定要站上位啊，随手拈来啊，他都可以示现为菩萨心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像我们在这里哇，修行用功啊，唱诵啊，打坐啊，结果可能是旁边那个天天来帮我们除草啦，帮我们煮饭的这些人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用，他你们需要，你们怕累，我们帮你用。啊，可能视线为医生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可能视线来求法的哦。啊。可能是县老太太来帮你们护持的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但他何妨，他就是这种慈悲嘛。所以那个宝积经不是活化成二比丘，然后去渡那一群回来，他有没有是他刚开始也是哎呀活说法，他也方便讲一下啊，活说法我们不一定能契机啊，就跟他们扯在一块，后来把这一群全部再带回来，带回来以后 把原来还没开悟的透过这几个溜出去再带回来又开悟了。你看我活很会算的呢，他那个做生意一定很赚。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浪费，都可以。即便被骂都有用，你看他太厉害了，被毁谤都还有捞到呢。这个我们要是不常碰到景气不好就亏了，对，活从来没亏的，你看。即便人家骂他都还赚，他就利用这个毁谤因缘又彰显如来功德，那种善巧慈悲智慧的功德，所以一切恶因缘到他身上全部都改为另外一个真善因缘。所以一个人的心多细腻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谈的是如来功德，其实都是依这样的一个楞严大义显现的这一份秘密章句，如来得成就这个功德而利益众生，我们是不是也依如来这个楞严大义这份的咒语而也跟诸佛法相应，也不断成就自己的菩提？讲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光只是一味赞叹，既然十方如来都是这样，你也是哦。好，所以当我们知道了以后，我们依这样的法持诵，我们不是光只是音声而已啊，我们是以这样的对楞严大义的体会持诵，你不觉得不一样？好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，一直念的时候也知道，当我在念持这个揭谛揭谛的时候，我也知道一切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当我远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分别的时候，我不是同时感受到广大法界的微妙功德？你不觉得你诵起来很舒服？不然人家一直念，我还要喝水，会口渴。对，我们很多人不容易在这里取得这样的法喜，那我们就是这个功夫可以啊，你就取少分就取少分了，是吧？所以转个弯，你就会发觉，如果我们对佛法越通达，你化解哇，就像我们到那个餐厅，哇，都那么好吃，随你挑，哇，就这样感觉了，这也好，那也好，哇，这不禁太好太好，就这样。我希望你们能去感觉，就是那个贪财贪财。闽南话叫贪财贪财啊，就什么都哇那么多任你挑选，哎呀不好意思就一直收，哎呀不好意思那么好吃，没关系你慢慢吃，哎呀不好意思，然后就一直吃，是不是？修学佛法呢，他因为他的法，他会体会到这些东西。或者你看我们学佛要学佛学法学到最后那一份那个苦瓜脸的样子，对不对？都在字幕上一直滚，一直那个你看不到那个，你这样滚下去就继续这样，就在这字幕上让你自己也打不开，你那个我啊你继续我下去好了，你要我下去就跟今年差不多的披毛戴甲烦，就是这一份尊重对法的体会欢喜一定要时时意念。我知道一下去咚又掉下去了，人不干法师不干啊，菩萨不干，那干凡夫众生去了。好，所以他也能示现为大法王子诸佛弘化啊，十方如来行此咒行，能以十方色受清音令诸啊小圣啊，闻秘密藏不生不惊怖啊啊！摄受这个清音啊，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摄受这一份清音的讲法有很多，就是这一份能我的体会了啊，我在这里因为解受，有的人就摄受一切有缘的众生了、啊。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色受清音啊，就是因为这个语词，因为翻译有时候都太略，我自己讲啊，就是说有这一份 怜爱之心，而且怜爱什么？那个可以得度之因缘的人啊，让这些小圣人他们一听到哇哪有这样，他会惊呼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我们设想啊，就是说一个慈母啊，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就像小孩子的，小孩子要到游泳池很紧张，他不要怕，我保护着你啊，你不用担心，你这样学就会学会，但因为有我守护着你，不要挂碍啊。所以让小圣者突然听广大功德啊，他会说哪有佛法这样，他不会，你这样好好仔细听，不但我空还法空。他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这个谈到甚深广大菩萨行，会觉得那要忙到哪时候啊，生死好苦呢。那我们要鼓励说，生死虽苦啊，菩萨道乐啊，好、哦、能让他听于这个闻于秘密藏啊，这种如来藏甚深广大义啊，他能欢喜，能可以安慰鼓励依其善巧。为什么能让他摄受这个清音啊，就是能以这种怜爱之心，让那个有因缘得成就如来藏广大义的这些人呐、啊，啊，摄受这些有缘人，啊，摄受这些有缘人有这种得证如来藏的这样的声闻人，听闻法啊，善巧慈悲摄受啊，有这样的因的人得以啊安稳不生进步。我是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因当然就是宿世这个因缘得度因缘要有这些友情，但这个摄受清因呢 就是能以悲悯之心让这些虽未具足，但可以因为佛的这份慈悲善巧，引发他这一份善根得以接受而不恐怖。十方如来诵此咒心，成无上觉，作菩提树，入大涅槃。哦、所以这个你看啊，所以佛这个是不是佛也拿着念珠啊、哦，开始持大悲咒，不持这个咒？不是，我看也不是这样的。啊、哦，那、这个世尊也是早晚功课。我的想象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是那个咒心，因为这是菩提道，你就把楞严咒当作一条菩提道就对了，必走这一条路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前面这个法，十方诸佛、哦、就像心经里面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这个道理，就这个道理、哦、一样的啊、哦，所以它并没有差别的、嗯、十方如来传此咒心于灭度后，护佛法事就近住持，但现在慢慢不能住持了。为什么？众生福报的关系。你看哦，我们是不是它可以让法住持？可是住持，如果我们单面看的话，那只要咒语在，那应该佛法不衰啊，那不是照衰，是不是照衰？但他能不能依这个经典，所以过去的祖师大德是不是很重视楞严？很重视楞严，因为他们的重视，他们的开言，是不是让佛法也得以兴盛维续？那有缘得度，那没缘的就等弥勒佛了，再等下一个，再等。所以他也是不是展现了这份住持的功德？是啊，但众生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整个缘起的角度，我们才能看到佛法的兴衰，给个正确道理。或者我们如果单取一边，那不是这样就能住持，怎么到现在还是变化？这样就会讲不通了，好吧？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呢，过分的不当的信任，有时候会很容易让你失去信心的。是不是？因为不符合缘起、啊、所以光你只是一味感性上的赞叹也不一定有用、啊、 你就说整的抱着火腿也没用。你以为抱着火腿就有用？所以像现在有人临终的时候，盖往生被有没有用？有。但有没有用？我觉得有时候盖没盖，有时候也蛮危险的，不如自己趁生前把它吃在身体上。你也脱不了了，那不更安稳一点？问题，如果我们路一路这样走在这里，佛法就容易变质了，开始迷信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把它咒语，那干脆就吃一下，辛苦一点。哇，这个天天携带的呢，那这样是不是他原来的精神？他本来是具足众清净法的因缘，但如果我们单看不懂得他的道理，走到最后就会变成讲得太浮夸，讲不到那个道理。第一个你不受用，还有让不了解的人毁谤，那不是没用吗？比如说你说我们只要持这个咒，哎，你现在没钱的股票就会涨了。当然这里没有写股票啦齁、哦。那很多的不信的，你看吧，你持咒不是没用吗？你看就这个问题。你的不如法，你的不如法相应，也让人家更，照理讲你有时候就是你很赞叹，问题你不了解。所以你的不了解以至于到最后你的信心退，旁边的人也讥嫌佛法。都是出现这种问题啊。所以很多人感性感性啊，像我有时候我、哦、那个越是奇怪的东西啊，那种大家迷信啊，尤其是讲神通感应，把自己当作是某某菩萨示现的，尤其是活菩萨示现。我们不是讲说哎呦，多读读书啦，这个就不是这样，就不要乱讲。这个前面不是讲说我叫你我末法里面叫你示现，但我就是说都怎么样，你不能自言我真菩萨。我看了、我写一写好了，不过我这脑袋不大，我讲很多事都忘掉。好，因为这一段话对未来，你们待会有办法提醒一下，因为我记于那个，我们把它写一下。我灭度后，这个在185页，我灭度后会怎么怎样？但终不自言我真菩萨、真阿罗汉、谢佛密因，就是不会这样讲的。那或者的话容易大妄语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现在这种状况啊越来越多，那我们有时候因为别人有的没机会去理解，那我们至少把它写下来提供。或者的话他又说他是菩萨，他是罗汉，他是什么，他是什么，就完了，又一个大妄语了。他要颠倒去颠倒，你自己跟着跳下去，而且你有时候还帮人家宣传呢，是不是？动不动就谈这些，所以我有的人讲是不是我也不好，有的人迷到那个样子，讲了他可能也就失去依靠了。那有时候对比较熟，我说凡是讲这些自己是什么的，或是现神通的。我这样讲可能有点诽谤，但我告诉你，你赶快离开，90%几我都是正确的。佛门30几年看也看多了，动不动用神通啦、说他是什么事情的，听到的就离开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听到的就离开就对了，乃是现神通也不能乱现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要现欢迎我们到中华体育馆，我们来个几万人用摄影机，你现了。我不会否定你，但你就先给我看。你不用私底下一直在拉拢的，你这么一晃，我刚才全球全部跑过来，是不是？ 那不是省事吗？省事，对不对？直接我们邀请大家直接观察，你就飞上去一看，但你不要不要撞东西啊，啊，你就飞上去飘来飘一次，就这样好了。这个其实还是五神通的嘞，那我就姑且你能飞就当你是佛好了，我标准也降低，啊，你就在我们所有人看的哈，你就跟我上去飞，马上放光。那这个都是只是外道就可以做到的，你把你当作火，好吧？我标准降低，我就当你是火。那你不要在私底下一直在那里讲。那你今天可以让一个癌症好，那我就带到我们专在治疗癌症那个核心医院，你把这些渡完。那这个外道就可以了，你渡完我就跟你出家，对吧？有一次有一个也是，他是一贯道的，那一贯道也有很多好人，其实有的也不错，但有的观念就是有点把佛法乱用，有些地方包括祭祖啊，现在很多人就谈到佛法，就像有点像现在佛门也有，等于是佛法不在寺院，不在道场，在家人身上了，就这样讲法。其实这是佛陀曾经有这样警戒了，但不是就因此这样。那讲说吉祖啊，后来有达摩祖师来到大陆啊，如何如何？我现在说这中间你有点弄错了，又不是这样。那时候我当知客，我出家才第二年，我这个人个性，我就说这样好了，我们就以你这个。如果你对，我跟你学；如果我对，你出家。我敢赌，你敢不敢？他不敢，我说不能这样的。你既然如此坚信，要为真理而死都可以。我敢，你敢不敢？我现在我们只要具体去查整个历史演进，这些西天东渡祖师的传承，我们把它弄出来，啊。完了以后，如果你对，我现在这里不要，我就跟你走。我说到做到。但如果你错，你跟我出家，我不知道，你就出家。我那时候，你敢不敢？他不敢。我说我们必须要为真理有这一份气魄。你如果没有敢有这种气魄承担，你不要乱随便讲。就像当初不是在流行2012世界末日吗？我就讲说，我那时候鼓励大家去跟他们赌，赌什么？假如世界末日2012，我财产全部给你。那如果那一天没有财产给我，我说你一定会赚的。为什么？如果真2012世界末日要财产没有，你铁赚。啊，你去跟他讲。你既然危言耸听讲2012是世界末日，那你就必须为你这句话敢付出。你这么信誓旦旦，就表示你信受如此。你如果不信受，不要随便耸动影响众生。你敢的话，我们现在赌注你有多少钱，我们交给第三方。那时候我公开讲，别的不能赌，这个赌。因为你一定会赚。对不对？真的赌输，我因为我知道不可能末日嘛，就算赌输，反正要死的那些财产干嘛？大家想，对哦，如果真的2012死，反正就死了，要这些财产。我说你大胆去赌，铁定赢。你信不信？你跟他们讲，没有一个敢赌的。既然你对这个道理不能这般真实的信受，你为什么要对外这样讲？是不是真理就必须要如此？所以有时候碰到我们这种人，他们也难过。就这道理啊。好。所以很多法有一定的理则，这不是靠狂妄啊，因为道理很清楚嘛。所以 十方如来传此咒心，一灭度后护佛法事啊，以我们这样的持守能就近住持。所以在我们佛法，我们现在是处在末法，但我们也可以，可不可以现在就是正法？你也可以是，就是现在是末法也是正法，你也可以是正法里面的末法。为什么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是还有人毁谤佛吗？那不是末法灭法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里面你如何让佛法入于你的心，就近住持。如果你能得楞严大义这一份，我以现，就像楞严大义不就是心经的道理吗？我照见五蕴皆空，我随其六根里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以五蕴执着当中染着缠绵为之众生，是不是这样？那道理都还在啊，佛法还没灭啊，只是末而已啊，问题你要不要啊？如果你开始学修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如果你开始学修若见诸相非相，这不就正法吗？是不是？天天在讲末法末法，被你讲到末掉了。因为第一个，就算末法你也只会叫而已啊，你又不能没办法对末法有什么作为。我们自己本身如果对法不了解，你就是末了还要末，你光哀怨有什么用？你只会觉得人家说末法你就末法，你也不知道末在哪里。而且你就算确实是末法，你对末法一点帮助也没什么用啊，不是吗？你如果光你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末法现象啊。我们之前早期政府在推动心灵改革，那时候地方政府把我们全部宗教人士集合，然后就宣达政府说需要心灵改革，然后完了没事，就是纯粹就是因为上面有这样要求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做心灵改革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我说我们要做心灵改革之前，先把我们现在这样做事态度先改革一下。我们平常就在心灵改革，你像有事没事把我们招揽，也没谈个实质的东西，只是在应付上面有这样的指引，这种心灵改革没有这样的用心并没有问题。但如果只是做那个表象的心灵改革，这个本身这个心灵改革的这个口号，不是应该心灵改革，你集合起来也没有一个实质，只是大家集合。我那时候说大家忙以为有什么事集合起来，我那时候就讲说我们要谈心灵改革之前这个先改革。我想我这样讲可能又得罪很多了官员，结果你知道吗，我走出去很多官员跟我讲嘿因为他们觉得也无意义啊。推动心灵改革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，问题我们必须要真实去感受到怎么去改革这个心灵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那还不就是一种虚文啊，一种形式，这种不务实的态度是不是就从这里改？就这样，哎，好。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在末法，末法你光讲末法有什么，你深入去理解楞严大义啊，那不就正法，是不是？好，严禁戒律悉得清净啊。好，就是说你因为在末法里面学戒会很困难，第一个要得到清净戒的传承不容易，诸多因缘要清净不容易。那我们顺着楞严经这一份楞严大义，持守楞严咒，可以让严禁戒律严禁悉得清净，是不是？我们虽然没办法一下就相应所谓就近的道共戒，但我们不就现在就是以这份智慧学律戒，我们不会只在只是人世间的类似外道的戒法，我们这个戒法是不是越来越能透到里头？我们是站在整个菩提道，站在整个解脱道在谈戒，这个戒就不共世间的戒法了，虽然还在律仪戒，但其实是不是有道的分在里头了？ 我们当现在用四圣谛的智慧在持守律仪戒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那个道共戒的内涵透进去了？就是这样，所以跟一般的戒法不大一样了。哎，若我说是火顶光炬哈，班达蜡座哈，从旦至暮，音声相连，字句中间亦不重叠，今恒沙劫终不能尽。那这个我们不是念一下就完了吗？那这个你不觉得怪吗？他说我这个咒语啊，从旦至暮，音声相连，字句中间不重复。如果你重复一直在绕，当然没完没了啊，你当然没完没了，但我都不重复。好，字句中间亦不重叠，今恒沙劫终不能尽。这个功德怎么样？你认为就是那几页啊？不是，不是那几页，不要这样看，这样看会出问题。今恒沙劫终不能尽，这个法门无量啊，是活道无上啊，这是无尽藏，从以般若显现的一切广大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哪说得完？对不对？金恒沙劫，所以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你还认为楞严咒就这么这几章啊？不是，楞严咒的真正精神在前面。这样的广大智慧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才是楞严咒的主精神。所以他有，你能念得完？念不完。我不是举例，你如果能把算术算好，你有多少功德？你如果会算的话，无量体来都会算。你哪时候到哪时候？如果我们加法好了啊，加减大家会吧啊。不会，大概也不会坐在这里、如果他说加减都不会，我现在很怀疑的，这个现在麻烦了。连加减都不会，我现在讲这些，他是不是纯粹在捧个人场的？加减会之后，你到哪时候加减会不会？会突然不会？除非死了。但或者的话，所有加减问题我都会，你能算多少题？只要是加减无量题，你能不能把算术题目讲尽？今恒沙劫终不能尽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我题目变来变去，变一直变一直变，我的位数一直放大，你怎么说得完？因为数可以一直降下去啊。所以你能算多少题，只是时间比较慢一点啊，因为那个位数太大多了，但我依然会。为什么？这个智慧应用无方，一切处皆可显现。我不一定要限定在哪个处所里面。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所显现出来的功德，绝对不是用那几个字给框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今天我如果以心经260字，如果你能体会，是不是通达一切佛法？260字是总结出来600，我们不是大般若经，那大般若经不是心经，那为什么有广有略？懂的人略就可以，不懂的就要广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智慧很高的，我们把这个楞严经念完，不就懂了？我们现在讲了一大堆啊，啰里啰嗦的，还不一定懂呢。好，所以我在这里讲，就是说，不要，如果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楞严咒绝对不是只限在那几个字。一说此咒名如来顶。一说此咒名如来顶，有如来顶上放光嘛，所以这个咒语啊，一说此咒名如来顶，所以已是以如来心所显现的，是究竟义的，所以它能显什么？ 他能就像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前面讲了，他随众生因缘，无作用，无功用，随缘显现，应量无差。啊，如果你只是为了离刀兵劫，就离刀兵劫。你若取其人世间的这一份吉祥事，就现这个吉祥事。汝等有学未尽于轮回，发心自成取阿罗汉，不持此咒而作道场，令其身心远诸魔事，无有是处。为什么？同一条路啊，那是声闻一条路，菩萨一条路，同一条路，是不是？所以文殊菩萨在谈这个观世音耳根圆通都一样哦。我们刚之前不是念过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一路涅槃门，是不是就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？是不是就楞严不叫《维摩诘经》里面的不二法门？是不是都一样的道理？所以你阿罗汉有没有送这个咒？如果这样讲的话，那个南传讲说我们才没送这个咒嘞，他们会不会这样讲？我说你没送还是送啊？为什么？这个无为法才是这个咒语，哪个人不送？二十五圣者哪个不是送这个咒？所以这个咒就不是光只是这个音声的意思啦，我要强调了。好，但如果我们具有这样的精神在诵持这个时候，你就知道感应道教难思议、哦、可以好好发心持诵这个咒语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